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燕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燕君。今天梁老师要为我们分享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段，是在撒迦利亚书的13章。这一章圣经是神要洁净他的子民，神的洁净是继续不断的工作。如果要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神的洁净就是必要的。在这一段圣经，神洁净他的子民有4个方面。第一个是除灭偶像，拜偶像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的罪。第二是除灭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假先知和污秽的灵连在一起，表示这假先知的预言是从污秽的灵来的，而假先知呢，在当时也是随处可见的，所以要除灭假先知。第三方面是击打牧人，因为错误的牧人会带出错误的跟随。第四方面是除去渣滓，炼净剩下1/3的人，使他们能够成为精晶，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洁净的过程带出我们和神真正的关系。神称呼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而以色列人也称呼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就是一个和好的关系。在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分享，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预言，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会来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提醒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我们明白现今世代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只是世上的一个客旅，那么我们就不会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现今会朽坏的世界上。同时圣经也提醒我们要警醒度日，注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明白末日的情形，传达神的警语，使人能够悔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梁老师的分享。
透过一个个奇特的异象，先知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他看他的子民为眼中的铜人，冠冕上的宝石。在末后的那一日，现今的世界都要过去，所有的人事物都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请听撒迦利亚书。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很高兴再跟各位会面。我们来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13章，我们要读1到9节。那一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一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一日，凡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 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章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要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我们来看神洁净的子民这么一个题目。其实呢，神的洁净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工作，而且呢，也是相当厉害、相当彻底的工作。我们要知道，神所宝贵的，他必定要洁净。所以经文所说的那一日，其实是可以指着历史当中任何的一个日子。最终的一个日子，当然是指着最后的、最末的一个日子，由大家必须要面对耶和华的日子。在这个洁净的过程里面，神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神要救赎他的子民。当神要洁净他们、救赎他们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在第九节，神要恢复一种神跟百姓的关系、神民的关系。所以第九节说，当神洁净过他们之后呢，这些百姓归向神，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要达到这种相互无间的、亲密的、无间隔的关系，就必须要与神之间毫无阻隔。那什么是阻隔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呢？就是罪。因此呢，第一节开始就说，我要洗除他们的罪恶，我要除去他们的污秽。因着这样一个开始，才有第九节的结果。洁净罪是一个过程，达到这个神明的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目的。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神，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强求达到一个目的，可是呢，我们拒绝那个过程。我们希望很快很快达到目的，却不能够在过程当中忍耐等候。过程是什么呢？过程就是神不断的洁净罪。目的是什么？神要与百姓建立一个没有间隔的一个神明关系。所以整章圣经呢，其实是有一个提醒的。那目的设定以后，十三章里面谈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神要洁净百姓。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神洁净的过程。第一，请看一下十三章第二节，神说，我要除灭偶像的名，这是第一个洁净。我们从读历史书里面看到，拜偶像的问题是犹大家自古以来的通病。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十诫里面的第一跟第二诫明明的禁止百姓不可以拜偶像，可是呢，百姓还是胜不过那个有形的膜拜的那种吸引，常常在历史当中犯了那个拜偶像的毛病。在他们的历史当中，那种异教的拜风呢，还有侵蚀他们社会的道德了，还有呢，让他们对神的真正的形象很模糊或者是偏差，这个就是偶像所带来的祸害。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想，今天的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没有掺杂许多民间宗教的传统呢？是不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迷信的一种心态跟行为呢？所以神说，当我开始洁净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除灭这些偶像的名，因为这个是一种偏差的敬拜。洁净的第二个过程在十三章二到六节，神怎么洁净他们呢？除灭假先知跟污秽的灵，这是十三章二到六节所说的。假先知跟污秽的灵两个并提，就让我们知道假先知的信息从哪里来呢？是从污秽的灵来的。 这是神要在百姓当中除灭的第二个过程。假先知是一种怎么样的人呢？这种人呢，是那些敬畏神的父母都不能够容忍的，因为他们托神的名说一些不能够兑现的假预言，这就是假先知。他们用外表的衣着欺骗人，提到穿毛衣哈，就好像施洗约翰在旷野穿那种毛衣一样，用外表来欺骗人。其实他们的言语跟他们的行为都是不真实的，他们的信息是假的，外表是假的，行为是假的。我们用这三点来衡量现在的假先知，其实是非常恰当的。他们外表是假的，他们的信息是假的，他们的行为是假的。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也有这种的表现。不过我们看到呢，人很容易跟随假信息，因为假的先知呢，常常迎合人的喜好来传信息，人喜欢听什么他就传什么，假的信息呢是人喜欢听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神要洁净的就是这种的误导人的信息。一方面是要除灭假先知跟误会的灵，其实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假的信息应该从我们当中除掉。第三个神洁净的一个范围就是击打牧人，13章7到8节，牧人受攻击，羊就被分散。有时候我们发觉牧人受攻击，羊的确是因着牧人受攻击的缘故就分散了，可能牧人的生命有问题，羊的生命也有问题。因为羊为什么会分散呢？因为羊是跟从牧人，不是跟从神。所以当神洁净的时候，很多人都受影响了。神洁净这些牧人的时候，神击打这些牧人的时候，连这些羊群都受影响。其实就呈现出在百姓当中一种错误的追随，他们跟随的是牧人，不是跟随神。这是第三个神要洁净的。第四个神要洁净的范围是在12章8到9节，那边说神要除去渣滓，熬炼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剩下的虽然是精子，但是里面还有渣滓呢。神说我要使这个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好像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好像试炼精子啊。其实这个在马拉基书里面也提到，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没有走失，没有逃跑，可是呢神还是要在他们身上做工，希望他们的精子纯金的部分可以呈现出来，神要让他们成为精金。所以第四个洁净的范畴是一种炼净的过程。因此我们温习一下，神洁净分四方面。第一个，除灭偶像，神把那种偏差的敬拜透露出来，让人看到自己的敬拜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第二个，神洁净的是除灭假先知跟污秽的灵，是让我们看到神把这些误导人的信息把它呈现出来。第三个，神要击打牧人，因为呢那些羊群跟随了错误的牧人，或者是这些羊群呢没有以神为他们至终跟随的对象，所以神要让人看到一个错误的跟随。第四呢，除去渣滓，神要炼净剩下的人，让他们能够成为精金。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结果或者目标目的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呢过程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目的跟结果。我们看到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可是神也借着炼净的过程希望他们也是一群拣选神的百姓。所以第九节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也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百姓呢，百姓也要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最后这个彼此承认的关系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相当彻底的一个洁净的过程，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期盼一个美好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我们经过这个过程。在这里一同的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某一个过程里面，可能神正借着这个过程来熬炼我们，来帮助我们成熟成长。但愿我们看到神美善的目的，好叫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而且呢到最后成为神所炼净的精金，跟神之间有一个没有间隔的关系。 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我们来思想里面的信息。这是全书的结束，请听我念圣经的话。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一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一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一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一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一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兰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一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思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殃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我们用这段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的经文来思想那一日，因为在这章圣经当中屡次了重复，那一日就是耶和华临近的日子。我想撒迦利亚用这个预言，关于耶和华日子这个预言来结束整本书，他其实是将信息带到一个高峰里面去，不但使归回的百姓有盼望，也提醒我们历世历代所有敬畏神的信徒，我们要警醒等待这个日子。所以那一日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可以从这章圣经里面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有下面几个现象，几个兆头。我们来看，一共有九个兆头。第一个呢，一到三节说有大征战做前奏，这是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一个兆头。第二个兆头呢，是四到五节，耶和华要降临橄榄山， 还有呢，很多圣者一起同来的。第三个呢，有地大震动。第四个呢，三光退烁，就是日月星都没有光了，在第六到第七节。第五个呢，有火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第六个，在第九节提到，耶和华必在全地作王，他是独一无二的王。第七，耶路撒冷的百姓安然居住，在十到十一节。第八，列国当中剩下的人要连连上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还有呢，守住棚节。第九点，在二十到二十一节里面提到，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所有的人都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所以你看到那个标语出现在二十、二十一节里面。其实呢，上面九点的预言也曾经出现在圣经其他的经卷当中，包括耶稣所预言到的，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末后的日子，包括先知书其他里面也谈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要进入千禧年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从撒迦利亚预言里面呢，看到他把全地的发生的事情带到一个高峰，他讲到大征战之后引进了和平，天上有奇特的现象，黑暗无光，耶和华与他的圣者降临橄榄山，地上有大崩裂，火水强流，人间呢进入一种安详敬拜真神的属灵的气氛。所以你可以看到几方面都在撒迦利亚的笔下带出一个景象。如果你翻开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边说，看那、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在这个地上一切的按着现在的现象在进行，可是呢，圣经说会有一个结束点，会有一个转换，地上的事情要过去，要转换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可能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所说的新天新地。虽然这个跟启示录的所讲不一样，但是呢，以赛亚也预言到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这样一个描写，也看到现在啊，无论是大自然、社会、国家之间各种情况的变化，我们还是要谨慎的思考圣经所谈到的关于未来的教导。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谈到这个未来学，就是关于未来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可以提醒我们什么呢？应该提醒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还有正确的价值观。因为现今的世界要过去，这是圣经常常提到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都要过去，如果我们把我们宝贵的生命花在这些短暂要过去的事情上面，你觉得这个不是一种浪费吗？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全神贯注地建造一些短暂不能长存的东西。真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过渡的，我们不能够永远拥有一切的物质，我们才能够很有智慧的在地上生活。不要被物质捆绑，乃是呢，怎么样知道做一个物质的主人，不是做他的奴仆，这就是正确的人生观还有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读这个未来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哦，只有父知道。耶稣自己都说，我也不知道末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若是圣经这样宣告的话，若是我们遇到有一些人告诉我们关于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年月日的话，那我们想这个信息一定是假的，因为圣经说只有父知道，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那这个假先知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这个信息一定是一个假的信息。既然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那圣经就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警醒度日，注意兆头。注意什么呢？国际的局势，大自然的现象，地上所发生的奇怪的事情，这些都是神透过我们所看到的改变发出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些兆头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呢？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要有正确的一个价值观，要知道怎么样警醒度日。 可是很遗憾的，现在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甚至现在很多基督徒都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有人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说无关重要，我们没有领受到一个末日快来的这么一个信息，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呢，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但愿神借着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的这个信息，这些的提醒，再一次唤醒我们，当我们眼睛睁开看到四周围所有的现象的时候，这个岂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些的景象，那些的兆头，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预备好来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吗？希望我们听见撒迦利亚书的信息，听见明白，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听见而去行的人有福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也愿意选择神成为我们的神。但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走这条天路的历程里面，我们知道很多环境、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我们的遭遇，都会好像一个熬炼我们的一个过程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熬炼当中，我们能够承受得了，好叫我们成为晶晶，被你所悦纳。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求你让我们活在今生，却知道怎么样面对永生，让我们不是两手紧紧地抓住今生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去努力拼命去博取今生我们要有的，乃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活在这个地上，以永恒的事、以天上的事为我们所盼望、所挂念的。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能够警醒等候你的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耶稣在新约圣经里也要我们预备，因为在我们想不到的日子他就要来到。我们需要警醒度日，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信徒，活在他的里面，警醒度日。听众朋友，欢迎你给好牧人来信，好牧人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liangyou.net。希望在电邮里面有更多与你们交流的机会。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心渴望神子降临，啦啦啦啦，欢喜欢喜欢喜，撒撒怜悯，以马内利。教主来临，领你来临快乐欢喜，驱除人间黑暗。